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作着长长子。第二段的经文呢，是记载在约翰福音三章二节。约翰福音雙行本的聖經是在128頁，而我找到的我們一起讀。這人夜裡來見耶穌，說：拉比，我們知道你是由神那裡來作師傅的，因為你所行的神跡，若沒有神同在，無人能行。最後一段經文是記載在腓立比書2章5至8節。腓立比書2章5至8節，雙行本的聖經是在274頁，腓立比書2章5至8節，要找到我們一起讀。你們當以基督的心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反倒虛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為人的樣式。既有人的樣式，就自己卑微，全心信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今天我們有李傳道為我們證道，他今天講的題目是活像基督。請傳道。
各位主禮的弟兄姊妹早晨，多謝Winnie姊妹帶我們有兩首很好聽的，全部都是 focus 在耶穌基督的兩首聖詩。
基督徒这个的称谓，这个的讲法呢，是从安提柯教会开始的。什么是基督徒呢？基督徒就是基督的门徒，基督的跟随者。我们在地上呢，是代表基督，彰显基督，见证基督，让人家可以从我们身上可以看到基督。这个就是基督徒新的意思。圣经的罗马书一节很熟悉的经文，大家都知道，他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在地上应该就没有人可以 100% 完全的可以彰显神的完美。但是呢，我们活多或少都可以反映出彰显出基督的美善。我们在这个的世代，我想有一些好的榜样呢，可以彰显基督的。这位大家都知道，这个 Mother Teresa， 这位天主教的修女，德兰修女。 心的为主一生为主侍奉的一个好好公司，都是彰显基督的一个好的榜样。所以今天呢，我想从两个方面来分享。首先呢，神呼召我们要活像基督啊，哪里有圣经依据呢？有没有圣经的依据呢？这个是第一点我想分享的。第二点呢，都是我们的重点，去看下我们究竟在哪些方面应该有活像基督呢。我们其实有很多很多方面可以学效耶稣的方面，不过今天呢，我重点可能分享三个方面，好让我们可以在实际的生活的层面呢可以来运用。我这个讲到呢，有部分的那个演示呢是借用了英国一个很出名的牧师，就是 John Stott， 英国一个很出名的福音派的牧师，斯托特牧师的这些内容。我们先有感谢这位牧师先。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有一个简短的祈祷。天父，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再一次祈求你的怜悯，愿主你亲自来向我们讲说话，你的灵在当中来掌管所有的环境，尤其是台上这位一不配的器皿，求主你洁净，求主你来使用，求主你的灵在当中可以自由的运行，打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在这一段的时间，我们单单专注你，求主你赐福和保守。这样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先来看看啊，看看我们要做基督有没有圣经的依据呢。美国有一个很出名的牧师叫 Rick Warren， 华里克斯，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标杆人生》，有的人有看过或听过，我们教会都有这本书的，我们华青都 是现在学着这本书。他讲四十日的时间呢，怎么样来与神同行，那是第二十二日的神思呢，就是讲我们学像基督。过程从起初开始，神的计划呢，就是使我们这些被神拣选的人呢，应该是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照明，都是人生的第三个目的，这个华利克讲的第三个目的。神其实就是创作的开始呢，就一开始他就宣告了这个计划。我们在创世纪里面很清楚的知道，上帝说我们要照着自己的形象、自己的样式来做人，这个创世纪开始就这样宣告。所以在所有的受造之物里面呢，只有人，我们 human being， 只有人呢是照着神的形象做的，这个是我们极大的特权、极大的尊严，这个是人的尊严。究竟神完整的形象和样式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里面有完全的彰显。圣经说耶稣是神本体的征象、真像，是不可见的神的可见的形象，是神的本质的原迹。所以 Rick Warren 都提醒我们，我们没有忘记了我们生命的终身不是我们自己，我们生命的终身乃是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是为了神的目的而存在的，所以我们生活的次序没有颠倒了，没有本末倒置。神给我们在世上计有限的时间是用来建造我们的品格，来预备呢有一天我们将来要在天堂生活。现在就是预备着我们每一个人。圣经里面其实有很多的经文呢讲到这个目标，讲到我们有像耶稣基督的经文。今天呢，由于时间的缘故，我只是讲三处的经文，讲三处的经文。第一处呢， 學化佢兒子嘅模樣咧，就意味咗我哋又像基督，係咪？咁英文就 imitation of Christ， 就係意味咗我哋又像基督。啊，我哋知道，當我哋人咧按照神嘅形象被造嘅時候，啊，第一個人亞當犯罪嘅時候咧，這個形象咧就受到好大嘅虧損，啊，受到好大嘅虧損。啊，但係咧，我哋人，我哋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呢重新复原了神的那个完美的形象。我们都很多人都熟悉看过很多遍的圣经，尤其是新约的圣经。新约的圣经有两大部分组成的，一部分呢就是福音书，一部分呢就是书信，主要呢有两大部分组成。福音书就记载了耶稣自己在世上的生活，他的所言，他的所行，和他的教导。而书信呢，啊，书信我帮《使徒行传》在里面，一个历史书在里面呢，他是说他在传扬耶稣的作为。那这新约这两大部分呢是不同的，他的内容，他的重点是不同的，不过呢他们不矛盾。这一段的时间呢，我刚刚就是重读着福音书，都有特别留意耶稣自己讲嘢同埋做嘢的方式，因为福音书是耶稣生活的第一手的资料。咁最近我慢慢意识到咧，福音派教会好多的教导咧，主要是建立在保罗书信的教导上面。所以保罗书信对福音派教会的教导呢是影响非常之深远的。书信呢是传扬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书信是传扬耶稣基督，并深深接受耶稣基督，我们才有同就就会有永生，我们就得到这个福分。所以我们凭深深地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呢，有时听起来呢都几抽象的，啊，几抽象。但是呢福音书里面呢，它呈现的就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耶稣的形象。所以对于那些过于偏重书信教导的人呢，我就奉劝他们多点看下福音书里面的教导，留意一下耶稣自己的言传和身教。反之，有些人可能过于注重耶稣基督在每一个很具体的环境里面的教导的时候，我们都有要留意在书信里面对不同的群体，对不同的身份，对不同的场合有一个很 general 的应用。这个是书信部分主要的教导。所以效法神的模样就是指我们要何像耶稣基督，这个是神在运行当中已经定下的他的心意。所以这个是第一处的经文，是罗马书。那第二处的经文呢，等我们刚刚读的时候呢，啊，可能写错了，应该是约翰一书，约翰一书，这个是约翰，不是约翰第二章，是《林哥林多后书》三章第三句。第二段的经文，可能都是后书的三章十八节，我知道我们众人呢既然抢准显得以看见主的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象，满双肩如同主的灵所变成的。这段中文翻译有少少拗口，英文的翻译更加容易明白的。英文就是说 We保罗就讲到，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现在在我们里面做工，叫我们 神是历史中的作为，是现在做紧的工作。所以这个神的心意，神是借助圣灵的工作呢，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变得越来越像耶稣。这个是第二段经文。第三段经文呢，在约翰一书的三章讲到是幕后的日子，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我们将会成为何等荣耀的模样。那那个模样究竟是怎样的呢？我们所知道不是很多，但是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呢，我们会更加像耶稣基督。至于其他的事，我们可能不需要知道那么多，圣经没有启示那么多。但是当我们想起将来有一天，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样子又变得好像耶稣基督那个荣耀的身体的时候，这个是一个何等荣耀、何等激励人的一个的图画。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就应该心满意足。所以这里我觉得三段的经文呢，其实讲过三个层面，过去、现在和将来。所以我说其实三段的经文呢，讲了三个层面，三者都指向同一个的目标。神有他永恒的目的，他已经预定了我们要像耶稣基督。神都有他历史的目的，就现在就是神是借助圣灵的工作，让我们更新变化，预备我们越来越似耶稣基督。那么将来呢，神有自己荣耀的终极的目标，就是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我们要像他，因为那时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真体。我想这个就很清楚是神对他指民所有人的心意，就是这个就是神圣经里面讲到我们应该要回顾像基督的圣经依据。这个神在他子民身上要神做的目的。所以如果我们自己要称自己为基督徒，那我们就一定应该要顾像基督。这个我讲到圣经里面的依据。好，我们第二节，我们看看我们究竟是哪些方面来活像基督呢？我们可以讲很多很多个方面，所以今天呢，我坐在这里只分享三个方面，三个方面。那第一方面呢，主耶稣基督是道成的肉身，我们都应该要像他一样，像他一样。那当你听这种想法之后呢，讲法的时候呢，你可能觉得很难以理解，道成为肉身，这个是独特的事件，我们怎么可以能仿效呢？是的，神子成为人的样式，这个就是拿撒勒耶稣，那个是独特的，一次性的，不可以重复的事件。然而呢，我这里讲的道成为肉身还有另外一层的含义，就是神的道透过某个实在的媒介或者是器皿可以彰显出来。基督是道成为肉身，显明了神对人类的爱。那我们应该都同样应该在我们生活的场合，可能我们的家庭，可能是我们工作的场所，或者我们的社区，我们同样透过我们亲身的言行，可以反映，可以彰显出基督的爱。所以我们就是媒介，我们都是器皿， 候，我哋其实就系蒙召嚟效法主嘅谦卑。佢甘愿离开天上，降卑嚟到人间，而且佢舍命十架。咁同样，我哋呢一群领受咗主嘅道同埋主嘅爱嘅人，我哋同样唔能单单只停留于我哋嘅头脑里面，或者我哋嘅口头上，要时时在在嘅透过我哋嘅身体可以行出嚟。神已经将佢全部嘅祝福同埋永恒嘅旨意都放在佢嘅儿子耶稣基督嘅身上，而今天耶稣基督已经成为咗我哋嘅生命，成为咗我哋嘅道路，佢已经成为咗我哋一切嘅真理。所以我哋今日每一个人，我哋在座嘅每一位，都系佢嘅见证人。佢有透过我哋呢啲不配嘅器皿嚟彰显佢嘅荣耀。所以喺任何时候，道成肉身都系我哋基督徒信徒嘅最大嘅挑战，都系魔鬼最惊嘅、最害怕嘅见证。到国父啊 ，Andy， 你讲咗句话，但呢句话真系有啲刺耳噶。呢句话好多人，世界好多人引用呢句话。佢话我喜欢基督，但唔中意基督徒，因为佢哋爱太唔像佢哋嘅救主。呢个系 Andy 讲嘅一句嘅名言，好多人引用，好多人嚟引用佢一句话。嗱 ，Andy 咧喺英国受教育嘅，佢喺南非咧做律师。所以他们基督教是很熟悉的。不信主的人呢，就往往喜欢引用这句话来反对基督教。我今天引用呢，是来反省我们自己。但他这句话就讲到很实质的问题，点到实质的要害，都一定要成为肉身，透过基督徒活现出来。但这个意思都是保罗要讲的意思，保罗讲的意思都很明确。但保罗在罗马书的十二章讲，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是神所喜悦的，说你们又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他说我们将身体献上，身体，我们的身体代表我们的全人，我哋嘅灵、我哋嘅魂、我哋嘅体，都喺我哋嘅身体里面。人哋睇到嘅、接触到嘅，都喺我哋嘅身体。将身体现象，都系意味咗我哋彻底嘅现象。咁你都命都摆上咗，你仲系保留乜嘢呢？同样，保罗讲话，基督已经为我哋献上咗身体，所以我哋献上身体。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他说我们在加拉太书的第二章，保罗这么说，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句话很有意思。他说现在是你，我已经同基督同钉十字架，我已经死了，现在在我里面活的呢，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如果我们的自我，那英文说是 ego， 如果我们的自我真正的死的话，用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的话，就是主耶稣基督他真的是主的话，我们就一定能够流露出基督的生命。但我自己都是一个很挣扎，经历很多的挣扎，经历很多的野的人，我都可以证明，难了我们，或者难了我自己，活出基督那个生命的最大的敌人呢，是我自己，是我自己。所以不要总是怪其他人，不要常常埋怨环境，或者都不常常赖撒旦， 保罗讲出个呢个核心本质之所在，佢话我哋个老我一定要同基督同钉十字架，我哋先至可以活出嗰个道成为肉身嘅生命。但系咧，呢个系我哋一生嘅功课，唔系一朝一日嘅事。咁第二个我哋有。当我们将我们的眼光从道成肉身转移到主耶稣自己一生的侍奉的时候，看看他自己出生，他受试探，受试探他的服侍，有一天到过过他的十字架。我们回想一下耶稣基督自己的侍奉的一生，当我们回想的时候，我想到在约翰福音十三章的那个场景，主耶稣在礼拜四的晚上最后的晚餐，主耶稣在门徒在楼房在房间里面马可楼的房间里面到那个最后一个晚上，他起来脱了衫，除了衫，拿了一件手巾束腰，然后呢将水倒在盘里面就洗咁。主耶稣洗完门徒嘅脚之后，佢就坐低对佢哋讲：佢话我系你哋嘅主，你们啲夫子尚且洗你们啲脚，你们也应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最后咧，佢讲咗最后一句话：我叫你们照住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但有些教会就照耶稣字面的理解，字面的吩咐，他就是每个月守圣餐的时候，他有一个洗脚礼的。有些教会是这样的，有洗脚礼的，但他们这个做法都不为过，他就按照字面的来了解耶稣的意思。但我们认为大部分的信徒会按住自己的文化的背景来诠释耶稣讲的这个吩咐，但是当时替人洗脚是一个劳动的工作，即是比较低贱的工作，在犹太人看来是比较低贱的工作。但是耶稣呢自己主动 Mouthy 为自己的门徒洗脚，所以我们自己都最不，我们不要认为有些工作是卑微是低下我们应我们不可以做，应该咁样啦。出名我哋当中有几多人曾经嚟过我哋教会里面做例行嘅清洁咧？可能好多人会有吸尘啊、吸地毯啊、洗厕所啊、做家庭零啊，或者系推垃圾桶啊。嗱，呢啲我系举个例啊，教会有好多嘅侍奉，呢啲系其中呢啲嘅侍奉啊。啊，呢个其实就系道成为肉身。这个就是实实在在的侍奉，这个是这个例子。教会里面其实有很多的侍奉的岗位，我们粤语阿姨玲帮我们编更，编更需要很多的人手，每个月需要很多的人手。我们人人都是祭司，个都应该要参加侍奉，这个是我们福音派的教导，福音派就是这样，圣经都是这样教导。所以冇一个人是旁观者，应该冇人是旁观者，所有人都应该在教会里面侍奉。教会有些的侍奉需要恩赐，大部分的侍奉并不需要特别的恩赐，放在群里面。有些侍奉需要恩赐，但大部分的侍奉并不需要特别的恩赐，只要我们愿意 mouth to you，只要我愿意拿条毛巾倒一瓶水就可以为人洗脚。但我们广东话，我们很欣赏阿英梅姐这位老人家，80后的老人家，他每一次来礼拜的时候，他都不会空手，都是带着一款自己制作的可口的 收啊等等等等，所有的东西其实都很多需要很多人手出来做。所以我们呼吁教会的有更多的人，如果你还没有参与教会的某一项事奉的话，我有鼓励你去参加教会至少其中一样的事奉。唯有我们参加事奉的话，我们的生命才可以稳定的快速的这样成长。咁固定参加祈祷会都是一个侍奉，因为祷告都非常之紧要。祷告是帮助守望教会，是爱护我们的弟兄姊妹。所以参加祈祷会都是一个很好的侍奉。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想想究竟是什么拦阻了我们在教会里面至少有一样的侍奉。好，第三点我想分享的就是效法主的使命。我们要在使命方面来学效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的二十章二十一节记载了主耶稣自己的祈祷，他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起你们。这个你们指的就是我们这里的信徒，每一位的信徒。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主耶稣这样的差派信徒，他说：正如父怎样差我到世上来，我也照样差派了你们。这番话非常之紧要，这个就是约翰式的大使命。约翰福音的大使命就是这个话，这个都是告诉我们，我们信徒在世上的使命呢，就是有效法主耶稣基督来服侍这个世界。那你在哪方面效法主呢？关键就是有差你们到世上，我们要进入别人的世界，进入主耶稣进入我们的世界一样，我们进入别人的世界，这个就是所谓的道成为肉身的传福音。基督教不是一个离群属居的宗教，基督教是主动进入这个世界，影响这个世界一个什么样一个生命的什么样。前一个礼拜我们在 Paris 课程的时候呢，有一位的街头布道的一位的弟兄过来我们的学员当中分享，他们学员的分享的时候问了我们一个问题，他说：你们几耐没出去同人传福音了？咁同样我今晚都问大家呢个问题，你有几耐冇同人传福音啦？你唔使答我，但将来呢你可能需要回答呢个问题。主耶稣颁布咗大使命俾每一个属灵嘅人，我哋有否遵从佢嘅使命？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七章二十一节讲到一句很震撼的话，他说：不是每一个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入天国，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可以入去。这个是主耶稣很清楚的教导，我们都要行出教会的这四道墙，我们走出去，去到我们周围的世界。我们教会旁边有 Griffiths 大学附近有 Griffiths 大学，我们旁边有 Harbour Town， 都是一个人流很密集的一个地方，都是我们街头步道的一个很理想的地方。三月尾的时候呢，我们教会其实有一场主办了一个 Share Jesus Without Fear， 就无惧分享耶稣的那个部分。那次培训的时候呢，我们都有出地在不同的 shopping center 那里是操练。以前我们的粤语中 单章的，这个都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习惯。但是总体来讲，我们教会还没有养成一个外出传福音的习惯，我们都是比较被动的等待人家来教会，即总体我们教会so far 是这样的情况。最近教会我们记了自己的福音单章，我们都知道Susanna不在这里，多谢Susanna为我们设计了一款我们自己的福音单章，我们要强化，我们要加强我们自己本地的全福音工作。黄金已经有so far有60,000的华人在这里生，如果按照 5% 的比例的话，我们这里可能有3,000左右的信徒，所以我们这里有10的华人教会都不算多。神已经托付给我们这个使命，黄金海岸这个这么美的地方，所以我们绝不能被主的使命掉以轻心。我这个引用一间调查的数字，这个调查数字是美国的，不过是20年前的数字，90年代的统计的数字。他调查了100福音派的教会，这个结果呢是什么样的？会有10%呢过百万年度的，那是未出现的教会。如果我们查一下我们教会的那个list， 都差不多，都差不多。20%从未试过祈祷，1/4人未到嘅成绩，30%咧仲未出现过上台聚会，40%未服过，又即系呢个系美国人嘅，50%咧冇参加主日学，60%系未参加团契，70%咧未参加过宣教嘅服侍，80%未参加过会，90%咧未主举行过家庭崇拜，宣教。这个是美国教会20年前的调查的结果。当今教会很多教会 是萎缩，教堂呢是到处拍卖。我想这个很大的原因呢，就是大家没有了那种宣教的意识，对周围的世界或者对自己的下一代的儿女，不再有我们信主的时候那份的认识，教会慢慢就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如果教会不走出去，不走出去传福音救灵魂的话呢，那结果就会慢慢变成一个信徒的会所。那之后呢，我讲一个的故事作为今天的结束，可以给大家一起来反思。是一处很风浪很急的危险的海滩，因为经常有船只失事，所以有几个热心的人就成立了一个很简陋的救生站，就是 Life Rescue Station。 虽然救生站只有一间的茅棚和一艘的船，一很简陋的船，但是这几位的救生员呢终于执手，以拯救生命为己任，时时刻刻望住个大海，无论是白天黑夜，只要有意外发生呢，他们要即刻拖出去救援。他们拯救了很多的生命，很快呢他们就生命远扬。后来呢有些他被救的人呢，生还者和附近这些渔民呢都加入了那个救生队，并 且咧有唔少人咧就捐助，全力咧支持呢個救生站嘅工作。所以呢個救生站就購入咗啲新嘅船啦，訓練咗更多嘅救生員。咁過咗一段時間，有啲嘅成員咧就對比較簡陋嘅茅棚同埋裝備咧開始有意見。他說應該救生站應該提供更好更舒適的環境，可以讓那些被救的人可以好好的休息，這個建議都不錯。所以他們就收了，就建起了一間屋，就買了一些床褥，代替了以前的這些直立凳，又添置了一些冷氣、電視、上網。所以救生站就成為了一個很多人喜歡待在那裡的地方，他們很喜歡留在那裡。後來的條件就越來越好，他們將救生站就布置得越來越漂亮，好像一個個會所。漸漸地呢，他們中間有興趣出去執行救生任務的人呢就越來越少，最後呢他們不得不出錢去僱用這些救生員呢来负责个救生的工作。有一天呢，一艘的大轮呢又在海岸附近撞了石头，沉船了，翻了船。所以这个一群受雇的救生员呢全力扑出去去抢救，就运回来一批批的快要死的这个人。这些人呢满身污泥啦，又呕吐上吐下泻。所以他們的來到呢讓這間會所有一片的混亂。那這個 board 管理的 board 之下呢就在外面搭了一座臨時的沖涼間，要求所有獲救的人先沖涼沖乾淨才可以入到裡面，入到會所裡面。跟著來他們的成員之間就有了很嚴重的分歧，大部分的成員呢就想終止會所的救生的服務，他們認為這種工作呢妨礙了會員之間正常的小交活動。但是有這個會員堅持認為，喂，救生這個是我們自己的工作，我們現在還是救生站，名字都是救生站來的，我們應該有繼續我們救生站的工作。然而呢他們坐來坐去冇辦法，就只有投票。AGM 投票的結果，咁後者嘅意見就被否決，佢哋就被告知。如果你想救人嘅話，如果你想繼續救人嘅話，你可以出去再開間救生站。嗱，佢哋啲人真係出去咗，又喺隔離咧又起咗一間救生站，所以一個新嘅個救生站咧又誕生了。起初他們又很努力的救人，很快他們又生命意外就有人注目，又得到很多人的幫助。光陰流逝很多年之後，很不幸地這個新的救生站也一樣經歷了同樣的演變，最終都變成了會所。結果又有一個新的救生站分出嚟，歷史總係好驚人，今日嘅相似，你總係不斷嘅自我重複。我諗求主你賜福保守黃金下環嘅教會，讓我哋嘅教會，我辜負咗主耶穌托付俾我哋嘅使命。每一個人在四窗在這裡就應該活出耶穌基督的生命。我們一起低頭祈禱。主，我們多謝你，你自己在永恆當中就預定我們有學校耶穌基督，你有差派聖靈住在我們的內心裡面，